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充满着爱、希望、应许和保证。上帝应许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我要恳请大家帮我祷告，因为接下来的几周要分享的内容是我还从没有在自己的教会讲过的信息。我们要关注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从整体上概要的研究一下启示录。以前曾经想要能从头到尾把启示录过一遍就好了，只是恐怕即使花上一年半载的时间也未必能讲完。这卷书的长阔高深远远超过人的想象，所以我决定先讲讲启示录的概述，也许能起到开胃的效果，刺激大家的研究兴趣。其实哪怕只是快速的浏览一遍，也能从中收获到令人震惊的信息量，并不是非得逐字逐句的体会才能欣赏到它的价值所在。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就简略的学习启示录概述，我给它命名为天启概要，我还挺满意这个名字。我也要鼓励各位朋友在系列讲座期间还要另外抽空研读启示录，你一定会有独到的发现。这卷书非常神奇，它就像一部万花筒，能够折射出圣经当中所有其他的书卷，或者说从所有其他书卷中都能看到和启示录奇妙而紧密的关联。为什么叫天启概要？因为启示录这个单词的意思其实就是上天的启示，它源于希腊单词 apokalypsis， 是英文单词天启或显现的出处。词源本意是信息披露、揭幕，甚至是赤裸裸除去一切遮掩。但在启示录中，它不仅蕴含着蓝图和未来，更有一层更特殊的意义，就是连上帝自身也要在基督里揭开神秘的面纱，亲自在本卷书中显现。启示录共有404节经文，其中的278节在其他圣经书卷中全都有迹可循。举几个例子，启示录中讲到奥秘在巴比伦和巴比伦倾倒了，以赛亚书中也有相似的一幕。启示录谈到哥格和马各，旧约圣经中哥格和马各在以西结书。启示录中可以读到有七大灾难，和出埃及记中的十灾非常相像。当然启示录还谈到羔羊，圣经中多处提到过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还有很多大家都见过圆圆的大蜘蛛网，花园里常常有蜘蛛结网，网线就像一缕缕触须向外扩散，通往四面八方，呈辐射状，蜘蛛先生稳坐其中，他坐在蛛网的正中间，八条腿张开，挂在不同方向的纹路上，不管哪边的网线有风吹草动，他都能立刻感觉到。同样，当你阅读圣经中其他任何一卷书时，都不可能不触动网络的丝线，直达启示录的某个地方。之所以说学习启示录对我们非常有益，是因为学这一卷书，学好了，就相当于研究了整本圣经。它的确和圣经中其他各个书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启示录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巅峰之时。先看看引子，或者叫开场白。如果带着圣经，请打开你手中圣经的启示录一章一节，很不错的开头。应该带着圣经吧，我就按手里这本翻到这节经文，都有谁的圣经上标题印着圣约翰的启示有吗？没错，我看到有些版本说是圣约翰的启示。他真的在揭示圣徒约翰吗？第一章第一节要揭示谁？ 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根本不是揭示圣约翰的启示，一会儿再讲作者。它是耶稣的启示或显现，耶稣基督的启示，又译为显现这几个字不仅现身于启示录，圣经共出现三次。例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显现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一章的开篇正是彼得前书一章七节的内容。接着继续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显现也就是启示、彰显耶稣。想想很有意思，耶稣差派十二使徒的时候让他们两人一组，因此每个使徒都有一个传道伙伴。谁参加过夏令营，有没有游泳伙伴？一有孩子掉队，老师就问他俩哪儿去了。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每次夏令营都会分配游泳搭档，两人要彼此关注，形影不离。耶稣差遣使徒时，每个人也有传道的搭档，两人一组出去传道。约翰的传道伙伴是谁？彼得。记得吗？彼得和约翰一起去圣殿，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约翰是传道伙伴，他们都捕过鱼，更是好朋友。彼得没有和亲兄弟安德烈结伴，也许是怕太熟悉了，很可能啊，谁知道呢？安德烈和雅各一组。约翰和彼得相识很久，渐渐成了传道的兄弟。注意到没有？彼得曾经两次谈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或显现。比彼得更年轻的约翰其实是引用自己的挚友，早期教会最伟大的使徒之一彼得的说法。因此启示录是耶稣的显现，讲的其实是耶稣，过一会儿再详细解释。先谈谈本卷书的作者。启示录是新约中唯一的预言书，唯一的天启的警示。要明白我的意思，先读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在梦中见到四个活物，轮中套轮，还有山谷中的骸骨等等异象。再看看但以理的异梦，他梦到几种金属组成的人像，还有山羊、狮子、熊和绵羊，以及大树等等。另外撒迦利亚书也有来自上天启示的种种异象。但新约只有一卷书完全是天启神谕，虽然彼得也见过一次异象，但唯一一卷完整的预言启示只有启示录。它在圣经新约的最后，是唯一的预言书，而且从好几个角度与其他书卷相比都独具一格。本书作者当然毋庸置疑，名叫约翰。他在启示录中四次提到自己的名字，启示录一章第一节、第四节、第九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八节，约翰说我就是作者。虽然他从没自称使徒约翰，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十二使徒之一，早期教会的众位先驱也认同使徒约翰是启示录的作者。当时是罗马皇帝图密善时期，他大约于公元81年到96年在位，卒于96年。那时约翰已被释放并重返亚洲大陆。按福克斯的烈士名录记述，大多数使徒都已经被杀害后，图密善也曾经迫害约翰，下令将约翰投入滚沸的油锅处死。可是油锅中的圣徒毫发无损，他甚至从油里站起来，像是刚泡了热水澡。皇帝被吓得魂不附体，知道继续与上帝作对绝非明智之举，所以不再处死约翰，而是把他流放到拔摩岛上，那里关着很多的基督徒，每天开采盐矿。一把年纪的约翰也许没当矿工，具体不太清楚，很可能是在公元94年至96年之间，作者大约85到90岁左右时见到了这些难以置信的异象。他是 最后一位活着的使徒。注意，彼得和约翰曾经一起传道，他俩是搭档。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因此耶稣复活后也曾三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亲口告诉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于是彼得被定十字架的命运。约翰当时就跟在后面，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悄悄听着二人之间的对话。耶稣被捕的时候，约翰也是在不远处跟着，因此约翰亲耳听到了这段对话。彼得瞥见自己深爱的挚友与兄弟约翰的身影，于是问主：他将来会怎样？我会被钉十字架他呢？耶稣怎样回答彼得？约翰福音21:22，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早期教会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以为约翰会一直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话断章取义，理解错了。约翰后来澄清，主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就算我要那样也和你没关系。不是说约翰不死，但从某个角度讲，约翰的确活着见到了耶稣再临，因为他去世之前见到了启示录中的异象。有两兄弟找耶稣：主啊，将来在天国请让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俩是谁？雅各和约翰。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当然没问题，我们能做到。他们非常年轻气盛，自信满满。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在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牺牲的就是雅各，而最后去世且唯一自然死亡的使徒是约翰。他是使徒当中寿命最长的人，很可能当年跟随耶稣时他是最年轻的。大家都相信他是启示录的作者。那么在开始探究启示录之前，即使只是概述，也得先注意几个关键词。他们在整个意象中反复出现很多次，也是提醒读者重点所在。比如说羔羊一词，启示录书中一共出现了29次。有些单词或者数字在启示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羔羊29次，宝座一共出现39次。它承载着双重含义，即指赎罪日的献祭牺牲，又指上帝的主权与审判。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数字，一说到启示录你马上会想到哪个数字？666是7。我听到有人说666也对。虽然启示录只提到一次，这数字想不记住都难，不是吗？这是人最容易记的数字，但只出现过一次。其实666在圣经中一共出现过2次半，启示录中出现一次。谁知道敌基督一词在启示录中出现过几次？0次。敌基督只在约翰书信中露过面，但启示录从没提过。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说我要分享启示录中的敌基督，可启示录里根本没有，只提到敌基督的特征，但名词只在约翰书信中出现过，还是继续谈666。另一处是所罗门王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很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自君王制度伊始一直是生生生，从扫罗王就任到大卫王时发展壮大，所罗门王时期盛极一时，他们造了圣殿，国泰民安，百姓敬虔，全民爱主，万国臣服朝拜，以色列的昌盛达到巅峰。但他们收集太多的金子，经上说有666塔连德，就从那节经文之后以色列衰退，所罗门开始走下坡路。他去外邦妃嫔，从埃及买马，做了很多上帝禁止的事。在666出现之后，似乎他只信靠人力，人的数字之后急剧堕落。还能想到启示录中有哪些数字？有7，有12，也提到过，别忘了144000也是数字12的倍数。再详细一点，比如说数字7出现了44次，在一卷书里。数字4非常，数字4往往预表普遍的全宇宙的，也许该解释数字的含义。 虽然正在讲道，我还是硬着头皮插播一个广告，奇妙真相网站的信仰问答有篇文章，奇妙真相.com， 打开信仰问答，在信仰问答栏目下，那里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标题叫做圣经预言中表号的含义，列举了一些圣经中的表号数字及其含义。现在没时间讲，可以在线阅读，圣经中的数字常常有特别的寓意，其实预表完全的数字，通常代表某种完整的周期或者循环，比如每周七天，数字12谁知道？它预表着教会，我们有12使徒，有12个士师，旧约圣经中有12先祖，新耶路撒冷有12根基，12种果子，一年结12次，最后有12乘以12000人，144000，所以12实际指教会。启示录12章这个12没任何含义，讲到有位妇人头戴12星的冠冕，她是基督的心腹，因此12是教会的数字。40预表着一个世代，3年半是7年的一半，这个时间段出现很多次，一载指一年，二载意思是一对，也就是指2年，还有半载就是半年，一共是3年半。犹太历一年360天，1260天是42个月，42个30天，总和也是同样的3年半区间。通常只在大的逼迫和大阻力下传讲真理。以利亚可以看到有个3年半，耶稣传道一共是3年半，随后使徒又传了3年半，只传给犹太人，直到斯提反被打死。总之还有以斯帖记也有3年半，开篇时亚哈随鲁王在位3年，大摆宴席180天，在此之后非犹太的皇后被废黜，犹太人皇后入住后宫，3年半是7的一半，在圣经中极其突出，预表着被中断，没有完成，被阻挡，被逼迫。还有个特别的数字4，已经提到过，4位天使站在地的4角，执掌地上4方的风，通常预表全宇宙，4福音书为全人类预备，想得到的人都能得到，这是数字4的含义。数字10预表着律法或是上帝的旨意，圣经或圣言通常以数字5为象征，还有数字3，共提到11次。第3在启示录中出现22次，有人统计过吗？启示录中一共出现了22次，第3数字3出现11回。上帝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因此数字3往往预表上帝，10出现9次。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一部分，留下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通过这卷书，上帝要传达什么信息？使徒行传14章22节谈到一部分原因，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追溯上帝百姓的历史，经上说，时候近了。我们也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其实启示录传递的是美好的信息，它是圣经历史的最高潮。圣经中开篇的前3章人是完美的，但当人不顺服之后，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被逐出伊甸园。男人有了妻子却犯了罪，圣经中结尾的最后3章，人已经悔改，得胜罪恶，可以重新回到起初的伊甸园，再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前3章人与上帝天渊相隔，最后3章上帝将亲自与我们同在。而且开篇的前3章曾经谈到过有一场女人与古蛇的征战，启示录12章也有一场征战，主角是妇人与龙，就是古蛇。这真是一卷神来之笔，阅读不同版本的圣经注释很有意思，作者们对启示录非爱即恨。有的注释者基本认同，有些早期教会的先驱宁可希望圣经中没有启示录，它太深奥了，比如梅兰克吞。 同时另一群人呼喊，启示录是整本圣经中最神奇的书卷。一位注释者说，似乎约翰在开始写下第一个字母之前就已经熟知所有的内容，启示录堪称完美之作，拥有异常精确的布局与结构，它无与伦比，天路历程多次引用启示录的内容。大多数注释作者都为启示录的完整性折服，但也有人质疑说，启示录要么使读的人发疯，要么只有疯子才会读。只有疯子会读启示录，要么就是读完后变疯了。态度迥然不同，大家都笑了，可能觉得众口难调。邪教大卫教的领袖考雷什也读启示录。不过往往当真理的意义越深刻越深远，也就越容易招致争议。启示录就是一枚坚果，坚硬的外壳下藏着最有营养的果肉。的确有时得花点功夫才行，但坚持下去一定能吃到最最甜美的启示的果子。上帝留下启示录并不是为了让人惊恐不安，丢了救恩应该恐惧，但不是因为启示录。倘若人失丧了，最好很痛苦，总强过怡然自得的滑入毁灭的深渊。不过对于教会，启示录却是极大的安慰，你能清楚地看到救恩计划完美地展现在启示录的文字当中，下一讲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时还会谈到。但它应用了大量的表号，上帝为什么不直接讲透？为什么用这些符号？比如狮子、羔羊、红龙、古蛇，还有奇怪的活物，有牛啊、鹰啊、狮子和人形，实在很令人费解，为什么要用表号？圣经中绝大多数上天启示的预言，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还有启示录，全都著作于上帝的百姓被其他政权统治的时期。但以理是在百姓被巴比伦统治时写下的预言，以西结身处被掳的境地，还有撒迦利亚，甚至耶利米也曾经一度被奴役。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些文字，比如启示录中的有些信息谈到罗马的衰败，但以理书的信息中谈到巴比伦的灭亡、波斯的灭亡，倘若这些内容直接大白于天下，势必会被掌权者归入叛国的禁书。因此上帝给他们加注了特别的代码或表号，但奇妙的是，倘若有人想要理解圣经中这些表号，那么他可以像犹太人一样，总能从其他经文中找到线索和答案。因此要解开启示录的奥秘，关键是弄清楚表号的含义。打开启示录第十二章，别忘了我们不是要详细解读，只是粗略的浏览综述。打开启示录十二章，开头谈到一条大红龙，难道真的是某种爬行的怪兽在末时想要掌控历史吗？古蛇又预表什么？只要继续读，后面解释得很清楚，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撒旦，由此揭示出起初是魔鬼以蛇为媒介将罪引入了世界，并不是很难理解。还提到羔羊，被杀的羔羊，羔羊又预表什么？施洗约翰曾经指着耶稣宣告，看那上帝的羔羊，为世人除去罪孽的。还有两位很突出的妇人，一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另一个在十七章，两个妇人预表什么？他们预表两类教会情形截然相反，但都是基督的心腹。亚当本来有位完美的妻子，但因为蛇罪侵入世界，于是困难丛生。这里的妇人或妻子预表着教会，基督的心腹。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另外，上帝在旧约中称呼教会时，会将它比喻为西安的女儿，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 上帝曾让荷西阿迎娶一位淫妇作为心腹，为什么妇人预表教会，教会也曾如此背叛上帝，让上帝痛心？因此启示录十七章有一位行淫的妇人。当你了解圣经历史时，坦白说吧，之所以很难按我原本希望的方式分享启示录，原因之一是，只有当听众全都很熟悉圣经，了解圣经中的典故，当然会容易多了，可反之，你就不得不一再停下来打补丁做解释，否则没法讲新内容。但是，对了，启示录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从约翰当时所在的拔摩岛穿过小亚细亚海面，他能看到对岸。他在被流放期间看到异象，并受感动记录下来，告诉对岸的教会。好了，咱们还是继续讲讲启示录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整卷书都是要讲耶稣，而且是上帝赐给耶稣的信息。为什么启示录很重要？它是从谁而来的？是上帝的信息。想一想，我们手里的圣经，希望大家都有，来教会都带着圣经吧。上帝有一道信息，他把信息传给耶稣，耶稣传给天使，天使传给约翰，约翰又传给你和我。事实上就是这个顺序，就像一条清晰的直线，神圣的使者通过使徒约翰把异象的信息传递给你。启示录中有好几次作者说，我约翰看到这些异象，我在做见证，这是真实的，这是来自上帝的信息。读启示录会发现它实在太完美，这是哇，上天的恩赐。记得我第一次读时和很多人一样想，拔摩岛上一定有很多曼陀罗，所以约翰才会产生幻觉。我曾经是嬉皮士，的确进入过幻象，利用迷幻药、摇头丸、不同的毒品。第一次读启示录时，我说没错，我也体验过，只是我自己心想，约翰见到的太离奇了，我都不知道。但是当我越来越熟悉其他的圣经内容时，才意识到，天哪，这并不是人的大脑短路，而是有着凡人根本无法解释的天赐的智慧。真的，这绝对是上天的恩赐，否则人怎能写出这样的故事，还与其他的经文环环相扣。根本上看，有位注释者说，所有的圣经经文全都交汇到这里，启示录就是圣经大厦的黄金屋顶。他是在讲述基督，讲述耶稣，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启示录中的每一句话，启示录并不仅仅是告诉人们兽的故事，就像电视上有时出现的那样。我刚买了新的卫星天线，现在除了奇妙真相、三天使和其他一些不错的福音频道，也能收到很多其他教派的节目，比如灵恩派。有的频道每天都播启示录，对所有的新闻头条都要戴上启示录的眼镜去看，不管发生什么，每条大新闻都得从启示录中找原因，有时会冒出一些愚蠢至极的解释。我并不是想诋毁他们，也没任何恶意，但启示录不是那样读的，应该从历史的角度高屋建瓴，看他怎样描述耶稣。耶稣才是整卷书的焦点，他并不是关于兽或敌基督的启示。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既然所有的经文都是给耶稣做见证，既然启示录的核心就是除去面纱，揭示耶稣基督，那么留下启示录的意义当然就是为了彰显基督。倘若有任何疑问，看看启示录中提到的基督的各种名字，他被称为那诚实做见证的，他被称为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 被称为人子，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在改写圣经，他们说人们对耶稣的称呼都是错的，必须改正，必须称呼最原始的希伯来名字耶和华，否则就是错的，就是亵渎。他们把全部的焦点放在如何用希伯来最原始的方言发音，如何拼读。可上帝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启示录中提到的就有那位世上君王元首的、首先的、幕后的、永生的、上帝的儿子、圣洁真实的主、为埃们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羔羊，还有上帝的道、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拉法、俄美甲、我是初始终、明亮的晨星，还不止这些。因此启示录看待耶稣就像从上千个切面观察一枚宝石，不同的认知结果完全取决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光线的细微差别。基督就是启示录中心的那枚宝石，每个名字都讲述了他的品格的某一方面，他在圣经中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因此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揭示基督。还有一个要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启示录并不是被封住的书。记得有一次我在纳瓦霍人的保留区办启示录系列讲座，当时有一对夫妇走进来，他们看起来像是被吓坏了。我们在路边支了个超大帐篷，那是我第一次主讲启示录研讨会。中心教会的长老都认识戴夫和辛迪·波特利特夫妇，他们当时在那儿帮忙，现在已经回到研讨会附近的水流镇，仍在水流镇教会服侍。记得一对夫妇走进来，两个人的双手紧紧相扣，我说请进，他俩说哦，我们都不敢来，这里的牧师说研究启示录的人都会受到咒诅，但我们觉得不对劲儿，所以想来找到答案。我心想咒诅？启示录的开篇和结尾都说读这书的人有福了，今天来教会的各位，你们有福了，这是好消息。上帝应许读这卷书的人有福了，只要我们读启示录并遵守，上帝应许他必赐福。这书以祝福开篇，又以祝福收尾，比如启示录一章三节，念这书的都是有福的。希望讲座期间大家在课下也要读，还有听见的，有人可能正在收听讲座，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一切预言都要应验的日子近了。启示录结束22章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和其他各卷书的差别之一就是，它是以祝福宣告开始，又以祝福结束，当然还有警告，谁若胆敢删除或添加、改变或隐藏启示录中的任何内容，都必会招致咒诅。我想倘若教会历史中真有那么一个时刻，上帝的百姓必须认真研读启示录，倘若上帝提醒，一切都要很快应验，因为日期近了，对于今天的我们不是更近在眼前吗？还有启示录22章10节，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是赐福，而且不能封住，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上帝把启示录放在最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要想真正读懂并理解启示录，就必须先读其他的经文，它会激励你，让你去熟悉和了解全部的圣经。因为如果想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就得先回去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知道未来的最佳方法就是熟悉昨天。理解启示录的最佳方法就是要熟悉圣经历史，也就是要参阅其他的经卷。先来看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并不是逐字逐句的详细解释。第一章可以说是启示录的引言或简介，提到的七教会指教会的七个历史阶段。事实上谈到这里，我在启示录书中已经找到了七个七，当然还有更多。别着急，马上就明白了。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到了七个教会，接着有七幕场景，我们在地上有七个教会。 然后在天国有七个场景。这些分别记载第四章和五章，接着启示录书中还有七印，还有七号，七个兆头，这是指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给了人七个兆头，七大灾，接着是七个最后的意象。因此整卷启示录书结构完美的、精确的多次以数字七作为布局。有人问耶稣，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七十个七。整卷启示录书都以数字七为布局。结束这一点之前，应该给大家一个完整的轮廓，整卷书的结构图。很多人都拿着圣经，我自从到中心教会一直用手里这本圣经，研究版圣经，托马斯纳尔逊圣经出版社，这版圣经有一个大纲示意图，没有掺入任何教派的特征，只是把大纲列出来，让读者能一目了然地看清完整的结构。网上也有，他对启示录还有一些很客观的全局概述。当然，这里边的其他解释仅供参考。好吧，马上专心研究。当然，还是不可能逐节地解释经文，但开始的引言还是要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启示录中的预言会在什么时候应验？遥不可及还是必要快成？人们解释启示录通常有三四种不同的方式，不想让大家觉得无聊，但这是背景知识。有过去式解释法、历史式解释法、历史灵异解释法和未来式解释法。先说过去法，什么叫过去？就是他们相信启示录中讲到的一切预言都在公元一世纪应验了，全都已经发生了，二世纪之后的所有人再读启示录全是回顾，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他们认为罗马暴君尼禄就是敌基督者，书中的一切都是过去式。大概有 20% 的福音派基督徒接受这种思路，不算太多，只是一小部分。再说说未来式解释法，未来派的这群相信启示录书中的一部分第一章是在谈已经发生的事，而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写作时正在发生的事。但是从第四章开始，约翰听到声音被提到天上去，从那里之后启示录就再没有提教会，教会几乎再没出现。但这并不是说与教会不再关联，其实仍密切相关。但他们认为第四章是秘密被提的时间，从此都是被提之后。换句话说，就是相信在启示录第四章后读到的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我尊重百家争鸣，但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这是未来派，还是得再解释一点历史背景。其实在圣经中，基督教历史的前1600年间根本没有未来派之说，大约公元1500或1600年之前。但是当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之后，一些宗教改革家，比如马丁·路德、萨文黎、加尔文，开始指出罗马教会就是启示录书中提到的那股逼迫势力之一。就因为启示录的信息被传播，就因为路德等人对启示录的解释，千千万万基督徒离开天主教会，加入了改正教教会。这种观点被称为历史式解释法。现在大多数改正教教友，包括我本人，都是历史派。我们相信启示录涵盖了从耶稣第一次降生到他再临之间的全部历史，当然也包括天国，结尾一幕就是天国的情景。所以说启示录涵盖了全部教会史，既然说日期近了，就说明这些事情的应验可以应用到教会史中，基督教历史上的各个年代，直到最终我们到达天国。因此它是从耶稣第一次到第二次来临之前 整个教会历史的全貌，我对此深信不疑，历史是解释法，也是所有改正教教会的先驱坚信的。当天主教教会的领袖看到教友大量的离开教会，深吸一口凉气，大批的天主教徒离开教会，涌入改革派的各个新的教会之中，因为天主教无法反驳改正教对启示录的解释。于是有两位耶稣会的神父，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科·里贝拉，临危受命寻找反改革派的预言解释的方法，他们创造了未来式解释法作为对策。这段历史有据可查，并非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很容易查考。当时这件事仅限于在天主教耶稣会的神学家当中一个很小的圈子，但后来有个名叫达比的人接受了这种解释，他是改正教普利茅斯兄弟会的信徒。渐渐的，其他知道斯克菲尔德版圣经吗？改正教的塞勒斯·斯克菲尔德改编了一版圣经，改正教信徒都买这版圣经，讲道人不讲启示录，教友想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接纳了斯克菲尔德的解释，但他们是改正教的信徒。接着有位历史学家兼教师哈尔林塞写了一本小说《消失的伟大地球》，这本书非常畅销。其实书里的种种预言都是无稽之谈，但却深深地植入改正教的福音派，成为他们的信仰基础之一。直到今天，现在大多数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天主教的预言解释，也就是耶稣会解释的预言是未来主义，实在令人费解。但这恐怕是天主教最初的计划。这是给大家一些时代背景，经上说日期近了，我也没时间了。本来开始想两节课完成这个系列，不过按这速度根本不可能。经上说因为日期近了，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他只是做诚实的见证，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念、听或遵守有没有区别？有没有需要我们遵守的？启示录书是不是在讲上帝的旨意，并且我们应当顺服？绝不仅仅有人喜欢聚到一起辩论，也许他不大喜欢顺服上帝的命令，但却热衷于辩论。可经上说，如果我们不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便无法得到赐福。因为日期近了。接下来开始说启示写给谁？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些信只是写给亚洲当时的七个教会吗？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更具体的指出是哪七个教会。名字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或破加盟、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教会。当时的亚洲只有这七个教会吗？屏幕上有张小地图，拔摩岛与亚细亚遥遥相望，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有一块比较暗的金色区域，就是七教会所处的小亚细亚地区。地图上地中海或爱琴海上的那个小亮点就是拔摩岛。那么启示录的信息只是给这一小片地域的吗？当时的小亚细亚地区只有这七所教会吗？当然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团体。早期教会史提到过很多其他教会，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七，当然这个数字也有特别的预表。这七所教会当时的确存在，按照发出信息的顺序串起来，刚好是一个循环的旅程。咱们很快的浏览一下这七所教会。耶稣在第一章以荣耀的方式显现。有一天，在主日学的课堂，一个小男孩特别兴奋的画画。老师问：“你在画谁？”“我在画上帝。”坐在他旁边画画的小女孩说：“没人知道上帝长什么样子。”男孩说：“等我画完就知道了。”圣经中仅有几次有人自称亲眼见到上帝，启示录一章是其一， 对了，还有，这和但以理见到的那个异象平行，他也见到天父上帝和圣子，但因为上帝的荣光太明亮，看不清楚，所以很难描述。耶稣显现，穿着大祭司的服饰，细麻衣，黄金的腰带，穿着有些特别。他站在七灯台当中。希望大家能马上意识到启示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启示录书中的异象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天国的圣所，当然还有其他预言也发生在那里。以赛亚他看到至圣所中的上帝有两个萨拉弗，各有六个翅膀，在上面侍立，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还看见上帝在宝座上施恩座，预表上帝的灵格。那里是至圣所。在以西结书和撒迦利亚书中读到的异象也有很多发生在圣所。注意到没有，启示录一章耶稣在圣殿第一个房间，那里有七灯台。继续往后读启示录，还能看到有焚香的香坛。在哪个房间？也是在第一个房间。约翰还看到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帷幕撤去，约柜显现。这是哪个房间？当然是到了至圣所。因此大多数异象都发生在天上的圣所。如果对地上的圣所一无所知，要想理解启示录书可能就有点困难。启示录还与献祭的制度密切相关。耶稣行走在七灯台之间，七灯台预表着七个教会。为什么把教会比喻为烛台？耶稣对教会说过什么？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将从主而来的光照耀世界。启示录十二章，基督的心腹脚踏在月亮之上，月亮是上帝所造的光体，他还身披日头，那也是上帝所造的光，又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也是上帝所造的光。上帝的光，教会，基督的心腹，耶稣走在七灯台中间，上帝差派他的教会去做世上的光。 Amen。 因此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你是黑暗世界中的光，我已经来照亮了你，你要将光反照给世界，我就在你们中间。其实就这一点足够讲一场美好的道。基督站在当中，他站在教会中间，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他在不在我们中间？他和教会在一起，他一直在守望，他给教会发出信息。耶稣没有说，约翰，你把我这个信息传给异教徒。上帝如何与我们沟通？启示录一章解释，上帝与人类沟通的方式，优先顺序是这样：首先通过耶稣，通过天使，再通过教会的领袖，将信息传到失丧的世界。主并没有派遣使者直接传信给外邦人，但他把这份特权交给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导管，我们是上帝与世界沟通的链条中的一环。他希望通过谁把福音传给世界？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做工的就是教会。主希望我们去传播福音，因此这些信息上帝传给基督，再传给天使，到约翰，再到教会，也就是失丧世界的光。清楚了吗？因此啊，仔细想想真是太美妙了。现在看第二章和第三章，谈到七教会，其实原文中没有章节，这里是七道信息。第二章讲到四个教会，第三章有三个教会，一共是七教会。给七个教会的七道信息中，我还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信息是否适用于对应的当时的各教会？这些教会都确有其名吗？没错，我相信这七个都是真实的教会，比如很著名的以弗所和士美拿。常听到有人引用以弗所书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圣经中其他经卷也提到过老底嘉教会，这七所教会都是实际存在于小亚细亚城镇的教会。但要注意，这里面也有属灵的寓意。 上帝能不能实际交给某个人一道信息，直接针对个人，但同时又可以双重应用，从属灵的角度应用于别人？当年耶稣告诉使徒，耶路撒冷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行毁坏可憎的会率领大军包围圣城。听到耶稣这话的人有没有亲眼见到这些事真的发生？没错，有人见到了预言的应验，有些听到这话的人活着见证了预言成真，这是给他们的警告。但行毁坏可憎的是否还有更深远的属灵的寓意？是不是会有另一小段艰难的日子？上帝的百姓或许不是要逃到犹太的山上，但也要逃到山上。因此圣经中某些预言可以双重的应用，因此给亚细亚教会的信息，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读到这些信息，仔细一想，对呀，这正是给我们的，没错，完全能理解。但也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比如给七教会的信息中谈到告诉耶洗别，那个叫耶洗别的妇人，推亚推拉教会的教友名册里应该没人叫耶洗别女士吧，那只是个圣经人物。教友都明白耶洗别是旧约圣经的人物，但这道信息是对应当时教会的某种情形，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形，但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还谈到巴兰，我很怀疑教会里真的有教友名字叫巴兰吗？而且和巴兰的行为相似，谁会给孩子起名叫巴兰或耶洗别？正常人都不会吧，教友都知道两个名字在圣经中的含义，对吗？因此这七个教会即使只通过名字或代码，也能理解上帝特意传递给他们的信息。简单的说，给七教会的七道信息是交给从耶稣第一次降生到二次再临的历代中所有上帝的百姓的启示。教会发展史常是周期性的循环，当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地上的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他们热爱真理，对真理有火热的心，但却渐渐失去了对基督的爱。也就是说，他们对教义非常火热，维护了教会的纯洁，但却失去了爱基督的心。接下来第二个教会阶段是士美拿，这段大约从公元303年到313年，士美拿的含义就是没药或熏香和献祭，他们非常有牺牲精神，基督徒一度遭遇猛烈的逼迫，这是惨烈牺牲的一代，无数的信徒为捍卫自己的信仰献出了生命。事实上，对士美拿教会，上帝始终毫无责备之词，对其他教会，上帝的信息大都是既有责备又有警告，也有鼓励。但只有两个教会，上帝只谈其美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士美拿。他们是为信仰牺牲的一群，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后继续发展到教会的下一个历史阶段，这对今天仍然非常重要。七教会在基督教历史中的循环，开始于以弗所教会，最后结束在哪个教会？老底家。谁会在老底家教会？我们正在这个时期，用不着拿着老底家的户口，但此刻正是老底家的时代，我必须得告诉大家这些，也许下次还得花更多时间解释。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也不冷也不热，漠不关心，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而且不仅整个教会的历史走向是这样的模式，任意一个教会的发展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就拿路德教派来说，开始时像以弗所，到最后却像老底家，不难追踪到这样的轨迹，就像是进化。我并不喜欢在讲道时用这个单词，很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某些事物的发展的确是进化的过程。比如我们身边很多人刚认识主，刚发现真理，非常激动火热地爱着真理，然而他开始忘了爱主，就像以弗所那样。 陷入更大的困境，又进入世美拿。我个人已经经历过每一个阶段，每个人在持续的基督徒经历中都可能处于七教会中的任意一个阶段，这些信息关乎着每一个人。因为有人会，我见的人比较多，所以了解人。有人像菲拉铁菲，这些教友他们真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相爱，就像菲拉铁菲教会。我也见到有的教友像萨迪教会，生命徒有虚名，实则是空壳，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而已。我也认识一些教友很有牺牲精神，甘愿献身，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全身心奉献，但也有老底家世的人。因此教会史的模式仍然在循环当中，开始于以弗所，结束于老底家。老底家的意思是审判百姓，这也是审判的时期。老底家结束时就是说 Amen 的时刻。我们在谈地上教会的最后阶段，当然其他教会也是如此，比如卫理公会也经历了这样的循环，浸信会也经历了，我们也正在经历当中。各种运动都是这样的模式，世代相传，一代代人丢失了起初的爱心和热情，并最终演变成了某种制度化、组织化的不冷不热的状态，那才是真正的风险，也是十足的危险。一定好好为此祷告。我希望能鼓励大家马上拿起圣经，开始仔细研究启示录。人们此刻就像当年耶稣在家乡站出来，他打开以赛亚书61章，说你耳中听到的这些事今天就要应验。我们生活的时代正是该研读启示录，并说听到的这些事就要应验了。一切的预言都正在应验中，上帝在启示录中所揭示的都已经一一发生，就在我们周围。我想要预备好，你也一定想。我希望自己和我们的教会都能收获并拥有上帝所赐的能力。耶稣此刻正在七灯台中间，不是吗？让我们祷告，愿大家都能体会到启示录书中基督的启示。慈爱的天父主啊，当我们开始步入这场探险，不仅仅是在圣书当中，更是在这格外神圣的天启的预言当中，也是新约唯一的预言书中，请帮助我们收获你所应许的赐福。你鼓励我们认真研读，向我们彰显奥秘，告诉我们一切奥秘不再被封住，但有些内容仍需要探究。我们祈求主啊，愿你悦纳我们为更加了解你而在研究启示录时付出的努力，请向我们显明耶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体会到基督。请帮助我们不仅是听到或者读到启示录书，更能遵守其中的记载。愿我们也能成为书中所提到的凡得胜的当中的一员，请赐福这次讲座。主啊，也赐福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感谢主，一切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轻轻一点，圣经在线，一次登录无数可能。3w.奇妙真相.com